上个礼拜分这一次，也就是受后面的这一段，我们提到新约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第八节就提到了神怎么样预备他的百姓明白进入新约的必须。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这里到底有几家？这里有以色列家，又有什么？又有犹大家。到底呢，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大自成一家吗？犹大岂不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的一个支派而已？啊，又说了犹大家，那岂不是变成两家呢？请你注意，这是被掳归回以后，我们看见很特别的情形。原来在所罗门的儿子的时代，有罗伯安的时候，我们看见北国跟南国已经分隔了，所以呢，北国的十族就组成了以色列国，这是北国。而呢，便雅悯跟犹大支派就守住耶路撒冷同南方的领土，这叫做犹大国。所以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就变成两国，虽然都是同根而生，都是雅各十二个子孙所组成的，但是呢，这十二支派先分成北国跟南国。上帝在南国兴起许多的先知，上帝也在北国兴起了比许多先知更伟大的大复兴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在北国，他没有到过南国，是不是为了政治因素？我们不知道，全本圣经没有记载以利亚到过耶路撒冷。而根据摩西的律法，全以色列民族每一个壮丁，他一年至少要几次上耶路撒冷？几次呢？要三次上耶路撒冷。如果以利亚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以利亚没有一次记载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先知是不是算个新派的呢？这先知是不是不忠于圣经的呢？这先知不是不符合律法的要求呢？圣经没有批评他这样的一句话。虽然他的弱点圣经引用记载暗示多处，但是呢，没有批评他这一点。所以我相信有许多时候我们的批评是太多了，那我们懂得先欣赏那是神的仆人的好处，不要从他的弱点去下手。你的圣经真的有引诱以利亚的不完全的地方，当然有的。那怎么举例呢？当以利亚杀害巴黎的四百个先知的时候，他放出了亚斯他卢的四百五十个先知，这就是引诱，他不是真正彻底的对付那是异端的事情，这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一个大先知还是一个人，而一个人有人的软弱。他发现巴黎的先知杀完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抬龟尬高啊，杀鸡儆猴，这样的就使呢亚斯他录的先知软下来。他知道这个以利亚是绝对不同你妥协的，但是呢他不下手，因为亚斯他录是王后的神，而巴黎是王帝的神，你明白吗？而真正处理国家大事大权在手的不是亚哈王，而是耶洗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惧怕权贵而暂时投降，这是很软弱的一个暗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利亚是很伟大的，虽然他呢也有弱点。一个大人物就是大才干、大恩赐、大机会、大可能、大软弱、大毛病，这个叫做大，什么都放大，这个大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以利亚也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要欣赏他的好处。有时候呢，我看见一些刚刚念神学一两年的传道人，就讲以利亚的缺点、摩西的缺点、这个亚伯拉罕的软弱，讲一大堆，好像呢，他就比亚伯拉罕更刚强很多，比摩西更伟大很多。我真的对他们呢提心吊胆。如果要我们慢慢注意看，有许多隐士的东西 在其中。但我们应当先把那些伟人的好处先学会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一天到晚指着别人而自己一事无成的人。求主可怜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背过出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南国也出了许多伟大的先知，但是真正把整个圣宗这个支派把它复兴过来的人是以利亚所做的工作。那么这样呢，上帝说我要与以色列家，也要与亚，也与这个犹大家另立新约。这表示呢，上帝不会因为以色列十个支派不忠于他，把他们放诸救赎之门的外面，他也不会因为犹大家特别比较亲近他，所以就去给他另眼相看，因为他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包括了这个以色列家跟犹大家。那第二方面，我们想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犹大家呢？因为犹大是这一个救赎主所生出来的特别的宗派，所以所有的祭司的制度，所以律法里面所立的旧约，是在亚伦的后代，在利未的支派，后来在撒都的子孙中间被建立起来。所以现在上帝既然要借着君王，也就是借着祭司跟君王两支之间筹定和平的那位新约的宗保，来把救恩统赦罪赐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样他特别提到犹大，我要以犹大家来设立一个新的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旧约历史一直走，走到什么时候突然间出现需要新约这两个字出来的？是不是摩西的时代？没有，摩西到最后快要死以前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将来必在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讲了这句话。不久以后他就死了，那位先知那先知，这个那先知是单数的，这个、那先知是要来的，那先知像摩西，有谁敢说我就是那先知呢？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何西亚、西番牙、哈巴古、尤拿、撒迦利亚、马拉基、拿鸿，没有一个先知敢讲他就是那先知。 That one, the only one to come, he will be like me, 将要像我的那一位先知到底是谁呢？只有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问门徒一句话说，你们说我是谁？当他们没有听清楚的时候，他先问门徒说，我人子是谁？他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像耶利米，有人说你就是那先知，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你还记得这些事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那先知，请你注意 that one, that prophet, that only one, 这是很尊重的一句话。所以呢，在十三世纪的时候，所有的中古哲学派系的人，他们书里面提到那哲学家的时候，只指一个人，就是阿里斯多德，不是指苏格拉底，不是指柏拉图。 That philosopher 是专指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个英国的诗人乔叔里面画的，他说在天上我看见众神中间，苏格拉底围绕在他的旁边，柏拉图也在他的旁边，所有的哲学家都恭恭敬的在他的旁边，把一切的珍贵荣耀给那哲学家。那是谁？阿里斯多德。所以这样呢，可以说自从柏拉图死了，阿里斯多德死了以后1500年，阿里斯多德才从次等重要性的哲学地位突然间跳跃，在人公元之后13世纪的历史中间变成第一把交椅的哲学家，那哲学家。所以中古世纪的时候，犹太思想家 Maimonides 基督教思想家 Aquinas 同这个回教的思想家 Averroes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把第一把交椅交给阿里斯多德，难道说不认识阿里斯多德的就不认识真正最高的知识？从那个时候以后，柏拉图的地位就掉下去了，阿里斯多德的地位就变成生的最高的地位，因为只有他才是唯一的哲学家。照样用这个想法来明白摩西所讲一句话，在你们弟兄中间上帝要兴起一位像我的那先知，你就是那先知 That prophet， 那个独一的先知，那个超人的先知，那个最高最高的先知，耶稣基督就不是与其他的先知相比的。这样的从摩西一直到基督中间没有一个先知敢讲他是那先知，因为他知道他不是那先知。而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人家都在讲这句话，难道他就是那先知吗？现在的弟兄姊妹，这样说来呢，摩西就没有肯定他所讲的是最终的权威，因为还有一位要来的。既然还有一位要来的，他就不是终极性的绝对权威，他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这样的旧约就不能停在那边，但是呢，那个要来的是哪一位没有提，但是呢，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耶利米说我要立新约。那么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耶利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但我告诉你，耶利米的重要性超过我们怎么想怎么定，它还更重要。我们都以为呢，圣经里面有五本大先知书，对不对呢？还有几本小先知书啊，有12本的小先知书，对不对呢？大先知是不是这些先知各自更大一点呢？啊，那个大先知因为他们影响力特别大呢？没有的。以赛亚有多大的影响，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见，但在他写的预言中间意境的伟大，对弥赛亚的了解，无论广度，无论深度，无论高度，无论长度，都是超过其他许多许多的人。耶利米是大先知，还有但以理是大先知，以西结是大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伟大在于他是最亲近神，最了解神的心意，最与神表同情，最直接传讲神的话，最不惧不怕把神的旨意向以色列直接了当显明出来的人。所以耶利米是伟大的先知，以西结是伟大的先知，因为以西结所受到的使命，他所受到的这个责任是一定要传讲，因为神不因为他不讲而放弃神永恒旨意的事情，而且他如果不讲呢，神要向他追讨那灭亡之人的这个罪，所以他是勇敢的把神的真理传开给人。至于但以理是个大先知，因为他所讲的预言是全本旧约圣经中间最把真正末世论将要世界怎么揭示，历史怎么行出来，完全交代清楚的人。所以这4个先知就写了5本的大先知书。我们所说的5大本先知书是什么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一本是什么？耶利米哀歌。像这5本大先知书里面有2本是耶利米所写的。我个人看耶利米伟大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高超的，耶利米灵性的优越的地方是非常深奥、非常奥秘的一位先知。耶利米是最像我们主耶稣的先知。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记载过他嬉笑，但是记载过他哀哭3次。照样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其他的先知哀哭，但是记载耶利米是一个哀哭的先知。耶利米像耶稣基督 不是耶稣基督像耶利米，有人说你像耶利米，有人说你像某某先知，有人说你就是那先知，有人说你像施洗约翰，这些人是把本相跟形象完全倒反过来的。耶稣基督不是别的先知的形象，耶稣基督是别的先知的形象的等体像，是别的先知的本相。所以呢，不是说耶稣像耶利米，应当说耶利米是最像耶稣基督的。因为其他的先知都是被造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民万人的上帝。阿门，感谢上帝。所以耶利米最像耶稣基督。耶利米为什么最像耶稣基督？我相信在众先知里面，他的感情最深入的体会神的爱，他的意志最深入的符合神的旨意，他的理性最合乎神的真理，所以他的心心相印，一生在一起的先知。他如果不传讲上帝的话，他说的我的心就像鼻舌的火一样的痛苦，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你可以用钱收买他，你可以用权势威胁他，你可以用世界的利害关系诱惑他，叫他不讲上帝的话呢？不可能。耶利米的口应当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封闭；耶利米的口不应当讲的时候，他不会破口讲出。耶利米知道什么时候应当讲，讲的时候用怎样的感情讲，用怎样的心情讲，诚诚实实把上帝的道传讲出来的一个先知。不但如此，耶利米是为真理受尽痛苦的一个人。虽然以赛亚最后是用锯子被人家锯死的，把身体锯成两段而死，耶利米没有受过这样的痛苦，但耶利米是继续不断一直传讲上帝真理的话，以至于被人轻看，被人侮辱，被人虐待，被人逼迫的一个老先知。他年纪已经不轻的时候，这个老先知因为他传讲的话不合一生的胃口，同他们的信仰错误的观念相对相冲突，所以他们把他绑起来，把这个老人家丢在孤井的里面，让他在那个非常闷非常危险的地方过一个孤独痛苦无助无人可拯救的生活。几十天以后再把他吊起来，他还没有死，他们只给他很简单的食物。这个老先知受的苦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他这样受苦呢？因为他直言，他不怕人反对，应当讲的话要讲。我相信当时以色列有许多许多的先知，还有许多呢是为饭碗讲道的先知，所以当时以色列许多民间的先知，有许多在王宫里面，在圣殿里面奉行故事，先知门徒学校照这样的功课做完就可以安立先知的那些形色先知，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在王宫里面看王的脸色，王有权柄，我现在到权柄之下，王的脸色向左我就讲向左的话，向右我就讲向右的话，反正我是为了一碗的饭碗而做先知，反正我是要生活在这个时代做先知，我要保全我跟我的家人来讲道。所以这些的先知呢，他们就没有好好讲上帝的话。如果人家问他说，以这个你不加利沙来围城了，那怎么办呢？他们会说，难道耶和华会放弃他的圣殿吗？如果他们说，如果他攻进来怎么样，这些先知会说，你的信心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以色列出红海过红海，上帝不是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上帝的万古中间是永恒的上帝，在历史中间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在我们的祖先中间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你们还怕什么呢？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哦，这些先知被圣经熟得不得了，应当用的时候马上新旧库里面拿出东西出来，一套西安的话语句句合乎圣经，但是不成为上帝要对人在何时代
说穿心不穿意，我很怕我神学院的学生毕业了变成这样的传道人，我很怕你今天这么追求的参加新派书，等到你不神学毕业了你也变成那种传道人。我老实告诉你，我这一生听我讲道的人，等他神学毕业了，很多变成反对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原来不神学要求没有你那么高，你为什么还是总是那么要求高，总是那样严厉的布置我们呢？他认为不要，我就照普通这一批传道的潮流去做就够了，不要走你那条道路。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很孤单。那我告诉你，我的孤单不需要孤单感的自哀自怜，因为我孤单的很甘愿，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当耶利米讲话的时候，他是孤单的，他是可怜的，因为所有与他同时代的先知讲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耶利米就从心里面有必杀的火，不能用直刀的火，他就爆出来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仇敌要得胜，圣殿要焚烧，圣殿要毁坏，你们要被掳到外邦那里去。哦，当以色列人听见耶利米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怒气群雄，他们的口吐凶言，眼光锐利地对他说，你是假先知，你偷耶和华的名，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咒诅的话，我们就逼迫你。所以把他放在井里，把他放在烂泥中间，把他放在牢狱中间，给他受尽许多痛苦。那么耶利米为什么还在讲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话，不能不讲的。我不是用心理学安慰你的，我不是市场经济的传道人，我不是看风喘头的先知，我不是误会误会你们这些不肯悔改，让你们继续麻醉自己良心的这种传道人。我是呼唤你们醒过来吧，上帝为他自己的名，我叫我们走一路，所以苏醒我们的灵魂，所以我被派到你们中间来。耶利米讲的道不中听，耶利米讲的道不好听，耶利米讲的道是神叫人无论好听都不好听都要听的话。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曾经他们回应过一句话，耶和华的话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要遵守。这一句话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表示他们曾经有时候受圣灵感动，良心深处突然间讲，如果上帝的话是好的我们要听，上帝话是坏的我们要听，后面有一句没有讲出来，最好是好的不要讲坏的，耶和华的话是好是坏我们都要听，但是最好是好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对他们说，是啊，耶和华的都是好的，耶和华的话是严厉的，耶和华对你们讲的话是你们一定要听的。最严厉的话是什么呢？你们要被掳70年。这句话是从摩西到耶利米这差不多800年中间以色列人最难领受的一句话。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是从摩西到大卫到耶利米连下来800年里面最不可能最不能接受的一句话。以色列啊，上帝不给你得胜，上帝给你失败，以色列啊，围城一定成功，他们就攻进来。以色列人啊，犹大、耶路撒冷啊，你的圣殿要烧掉，你们被抓去做俘虏，被抓去不是抓去几年，70年不能回家。他们怎么可以忍受这些话？而这些话不是从以赛亚讲出来，这些话不是从以西结讲出来，这些话不是从但以理口中讲的，是耶利米。所以我告诉你，上帝用耶利米超过许多的先知，使他准确到一个地步，把神的旨意连细节都提出来了，谁受得了呢？这样严厉的话，这样长久的俘虏，被掳去70年。如果被掳去70年的人呢，是被掳的时候5岁，回来的时候七十七岁，七十几岁啊？啊，5+7是多少？75岁。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说：“主啊，我终于回来了。我5岁的时候去，回来75岁， 七十年在哪里？幼儿兵是应当称颂，到底我回来的。但如果一个人是被掳去的时候还没生出来，掳回来以前一年死掉的，那些人怎么办呢？他就完全看不见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恩惠在富人之地啊，什么叫做摩西，什么叫做亚伯拉罕，什么叫做以利亚，这些都是神话传说，这都是从前的人讲的故事，我从来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生在哪里，生在巴比伦，死在哪里，可能在巴比伦，死以前他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对不对？那么呢怎么办呢？如果他活着只有68岁，是被掳以后一年才生，回来以前一年死，那么他68年他完全看不见在荒人之地有耶和华的恩惠，他绝对很难相信到底是什么。但请你注意，上帝把这5个字讲出来什么意思呢？要他们忍耐坚守，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要他们知道上帝的怒气不是永远的。为什么70年？因为呢，每一个7年应当有1年的休息，而他们呢竟然有这么多年不休息，上帝就罚以色列人，让他们的地可以休息70年，不要人耕种，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等70年后再回来，让地也休息。上帝连地都爱了，你知道吗？他不但人需要休息，奴隶需要休息，连地都有安息的，都要算账。现在我要把你们掳去，借着谁？借着尼布加勒撒。所以呢，当尼布加勒撒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盼望神迹奇事发生。什么神迹奇事？你还记得呢？亚述的一个将军叫做基拿西利，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王接替了这一封外交的书信，我要围城，我要攻打你的时候，他不但自己渡了，西西家王跑到哪里啊？跑到圣殿那里去，他就说：“上帝啊，我渡了，我害怕，你也渡吧。我们今年呢，如果有困难，最好把困难带到你祷告中间，求上帝也渡你的困难，好不好呢？因为我当不了。”上帝啊，你也渡吧。上帝难道要他这样才渡的？还没有记就渡完了，上帝早就知道了。后来呢，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说，你不要惧怕，耶和华要与你同在，他要伸出他大能的膀臂。那一天晚上，基拿西利185000个大军围在耶路撒冷四周的，神只用一个天使全部把他们杀光。西拿基利结果自己孤独的跑回家去，他的大军覆灭，不用一枪一炮，不用一刀一枪，他们全部死在旷野。那么就往回去打将军回去了以后，以色列知道神是拯救以色列上帝。如今不是西拿基利，如今是比西拿基利更大的君王自己来了，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围绕着他，围绕以后呢，一定见到你就杀。尼布加尼撒把他围绕，围绕这个时候的时候，那么他们问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呢？耶利米说投降，哪里有这样的先知叫我们投降？不撞我们钉钉的志气，还叫我们投降？你若投降，那么呢神要赦免你；但你若强扛，你的反抗，上帝叫你失败。这样的先知谁喜欢呢？这样的先知谁欢迎呢？所以结果他们痛骂他，他们逼迫他，他们凌辱他，但是就用这样一个先知的口，上帝讲一句话：我要立信用，我要立信用。我知道这个百姓已经不可救药了，这表示没有办法悔改，他们只懂得刚硬着心抵挡我到底，从来不遵循我的旨意，摩西加多积爱薄露。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没有心要遵循上帝的道，
灵性乱七八糟，还盼望有什么传道人可以称赞他，他可以安慰说我也不错，一个比我更不好的还有。你看教会可怜到这个地步吗？现在许多的基督徒、许多的教会就沦落到这样的光景中间。耶利米说：“不，我绝对不赞美你，我不称赞你，我告诉你，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你一定要受害，你一定要被离去。所以不是说耶和华差他的天使杀灭你的仇敌，耶和华要把你耶路撒冷交在仇敌的手里，让他羞辱你。”哦，这些以色列怒气填胸，他们一定要打死耶利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保守耶利米一次再一次没有死。耶利米说：“你们骄傲吗？看吧、啊，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我告诉你，以后都要烧掉。你不要骄傲，你说又跪在里面。当耶和华的殿被烧掉以后，那么那七十年有没有殿呢、啊？没有。如果那七十年没有殿，那么那七十年有没有祭司啊？没有啊。如果那七年世界没有祭司，没有祭坛，有没有献祭啊？没有啊。如果那七十年没有献祭，有没有赎罪祭啊？没有。如果七十年没有赎罪祭，那一代的人罪怎么得赦免？你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祭司的制度不是神永远的旨意，祭司献牛羊的血不是神永远的计划。牛羊是暂时连永远的生命都没有的动物，他的血怎么洗净人的罪？所以这里说那血肉如果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找新的有的。上帝对耶利米说：“告诉他，现在你讲。”耶利米就卸下来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我要以犹大家立。”另外立一个新的约，感谢上帝。我们的圣经是新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曾经有过旧约，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新约。我们知道曾经有摩西律法，我们知道有超过律法同先知的耶稣的救恩。而律法跟先知就是指向耶稣的救恩的。阿们，感谢上帝。我们现在讲下去，这个新约的记号是什么？这新约是怎样的约？新约的性质是什么？一样，新约是在心灵中间所立的约。The covenant of the spirit, the spiritual by nature, this is new covenant, that is a new testament. 这新的约不是在外表上，不是在肉身上与人所立的约，这个新的约是心灵里面与人所立的约。所以这不是肉身之约，这是心灵之约。大家一同来读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一同读。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手，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受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第十节，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要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样，新约的性质是心灵的，不是义文的。新约的性质是在灵里面的，不是在肉身的记号上面的。所以这样的与旧约不同的地方，神以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要他行个礼，神以以色列人透过摩西立约的时候是用牛羊的血献上为祭所立的约。这都是在肉身上的，是用暂时界的东西。肉身是暂时几十年的一个存在，而牛羊是暂时历史中间的一个祭品。所以呢，上帝以以色列立旧约的时候是在肉身上建立一个记号，在暂时界里面用一些祭物来立的约。新约的圣经不是如此，我现在要把律法要写在你的心灵的中间， 当你从你内心的深处明白我的道，从你内心的深处遵循我的旨意，这样的律法是写在心里，而不是写在法板的上面。当律法第一次写在石板上面的时候，是坚硬的石头上面写着上面的话。但是当律法在心灵里面写在人的话、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在肉心中间，不是在石板，在肉心。所以上帝说，我要从他们中间除去石心，要为他们预备个肉心，不是石头的心，乃是肉的心，不是湿力，乃是火的，不是冷的，乃是热的，不是这一个石板的硬的，乃是柔软的活泼的。所以上帝说，我要为他们除去石心，我要为他们预备一个肉心。这肉心是一个活的心，柔软的心，是顺从的心，可雕塑的心，可引导的心。然后我把我的道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也让新约的性质是怎样的性质呢？是一个国度和一个关系的一个性质。我要把我的国带到他们中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是从万国中间选出来的一个特殊的预表上帝国度的一个地上的国，但我要叫他们做我的子民，我亲自做他们的上帝。这个国度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上帝的儿女。这不是照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请你注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若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的人，就必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百姓，神成为我们国度里面的主宰。那么这位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借着基督长子所成就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与神建立的这个关系。这样就律法在我们的心中过度也临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圣经耶稣基督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现在成为神过度的子民，他成为你们的主，成为你们的神，他的国度临到你们的中间。你不是单单在以色列国里面居民，你在上帝创世以来地上的羔羊的生命色上居民，你明白了吗？这样你的生命是与神的生命结连的，你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所以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的。我们从前没有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呢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如今呢，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们现在是在神国度里面有份的人，我们与圣徒同国，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信又是一个怎样的性质的呢？是神的道真正的真理所掌权的一个约。所以新约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都必认识我。第十二节大家应该读，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些圣经是讲什么呢？这些圣经是不是讲我们不需要人家讲道给我们听就自动认识上帝？这些圣经是不是我们不必研究神的话，我们自动就了解上帝吗？这些圣经在灵恩派中间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解释，不注重讲道，因为我们有恩高的教训，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不必要人教导我，我就明白上帝的真理，是这个意思吗？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指不需要人把真理教导我们，因为全本圣经的要义不是如此。保罗说，提摩太，
你从我领受的，你要教导人，又要教导那些会教导人的人，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约翰一书里面的我们有恩高的教训，不需要人告诉我们，跟着就怎么样调和起来。信教到底是不是直，没有人叫自己自己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已经放在心中，就不需要再教导，不需要查经，不需要真理的研究，不需要对圣经的了解和授课的这样的情形，绝对不是。请你注意，因为圣灵把真理赐下来，不再透过律法师同翻赛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旧约的人没有律法师，没有翻赛人，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明白所谓上帝的话。到了新约的时候不是如此，因为新约的时候这些人从圣灵领受了比旧约更高一层的这个神永恒之意救赎的道理，所以将圣灵以真理来到新约信徒的心中，特别是初期领受真理写下圣经的那些使徒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说，只等圣灵来了，他要叫你们想起什么我对你们讲过的话。你们不需要再从律法师、从法利赛人、从那些旧约的文士那里受教导。耶稣基督说，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请你注意，要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接下去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表示耶稣是否定旧约的律法呢？是不是呢？哎，我问你啊，请你注意听啊，注意听。当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同他犯奸。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指旧约你们听见的，但是我讲的比旧约更高，所以你们要听下面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呢？有用这样去否定旧约的律法，是不是呢？不是。请你注意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古人有话说，不是指圣经的话，那是指呢他木，就是他而木的，我们中文翻译的就是犹太传统中间的正统解经的路途，正统解经的钥匙的那些书，怎样解救呢是不对的，我对你们讲的话是更对的。 You have heard so many interpretations, You have heard so many traditions, You have heard so many teaching of schools, The different schools, The different kind of interpretation already taught you, But now I tell you, 什么意思呢？ I give you the original meaning because I am the only original author of the Old Testament,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看这马太福音第五章所提的古人，那是古人的传统，那是对旧约圣经的解释的那些传统，在 Mishnah Midrash 还有他们的书里面所讲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他们要离开。所以你现在不需要再人教导你这句话的意思，你不需要再有人教导我的百姓，他们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他们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来了，不需要律法师，不需要法利赛人，不需要这些文士文造就的解经，越解越难，越解越不懂。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旧约圣经一直盼望耶稣快快来，等着耶稣基督真正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钉十字架，表示什么？他们越看越不懂，你明白吗？他们越看也没有看出真正的道理。所以这里说不用再教导了，不是说基督徒不必读经不必祷告自己明白一切上帝，不是，圣灵亲自教导你。什么知道？圣灵借着使徒们写下的信约，那就是呢这些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不可把圣灵与真理分开来。大家说，不可把圣灵与真理分开来。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启示真理给人的灵，圣灵 是用真理光照人的灵，圣灵是用真理的道重生人的灵，圣灵是把人引入教会，引入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用真理光照人心，使人因真理的道产生信仰的灵。所以我再讲一次，不可把圣灵与真理分开来。大家说，不可把圣灵与真理分开。如果有一些的神学教义是注重读书明白真理而不顺服圣灵的，他们只能空谈，不能产生莫大的能力的证据。相反的，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义只注重圣灵而不教导圣经的话，他们也变成一个假的灵的现象，而不是有真理的圣灵在这中间运行。所以新约是真理的约，新约有真理性质的有，是叫我们明白真理注重神的道那个有，他们心中有真理存在他的里面。我再一次已经千变万变的吩咐了教会的讲台，若不严谨严肃负责任正统正确的传讲上帝的道，到这个讲台做什么？讲台的本身不能救人，使徒约翰讲到不用讲台，在旷野去哪里找一个讲台？找东西吃都没有，人听完道回去的时候，他去抓蝗虫来吃，他没有什么可以喝，他去找野蜜来喝，他辛苦传道之后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就这样过生活。他没有讲台，但是他所讲的道是每一个以后的讲台都要注意的道。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不需要在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会堂里面拿了信罪讲了一大堆礼拜的话，结果呢没有把弥赛亚的真理讲出来，没有把救恩的道讲出来。上帝的灵在旷野临到施洗约翰的身上，他在那里呼喊的，所讲的就是众先知要指出来耶利米所传讲新约的中保要来的救恩的问题。感谢上帝。第四样，新约的性质是怎样的性质？新约的性质是赦罪救恩的性质，神要赦免无罪，神要忘记一切的不义。那请你注意，这是新约与旧约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旧约是怎样约的？旧约是定罪的约，新约是什么约呢？是赦罪的约。大家说一二三，旧约是定罪的约，新约是赦罪的约。旧约光照人，使人明白他的罪恶；旧约使人清楚知罪，他就堵住他雄辩的口，降服在上帝审判之下。这是旧约，这是律法的三重相继性的功用，就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里面。而新约不是这样的旧约，旧约是来定罪，新约是来赦罪。上帝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需要再来定。但是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承认自己是新的真理中间，所以他们就得救光。因为人爱黑暗爱罪恶，他们不爱光，大不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把赦罪的恩典带来，是超过旧约的。旧约是定罪之约，新约是赦罪之恩约。旧约是彰显神公义审判之约，新约是彰显神慈爱同救赎赦免之约。所以新约的第四个性质在这里就提出来了，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第十二节一同来读，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新约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不纪念我们的罪，所以宽恕我们的不义。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成就了赦罪之恩，所以神就把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上帝，这样的你在旧约里面看见隐藏着神怎么样对付我们的罪，神的应许有四样。上帝说，我使你的罪如同东离西一样的远。第二样，我把你的罪踩在箭靶在我的脚下。第三样，我把你的罪丢在我的背后。第四样，我把你的罪扔在深海里面。这表示的神已经预备了有一天的有一个全员，有一个流宝血的全员，有一个赦罪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时候救赎的恩典成功了，赦罪的恩又成就了，那么就应验了这句话，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使不义的因信称义，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是有罪的人得到赦罪的平安。这是新约。那么这个新约怎样行出来呢？我们看希伯来书，从旧约犹太人怎么样把天使的重要性，把亚伯兰的重要性，把亚伦的重要性，把约书亚的重要性，把大卫的重要性提出来啊。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一个一个看到超越，耶稣超过天使，耶稣超过摩西，耶稣超过亚伦，耶稣超过亚伯兰，耶稣超过利未支派，耶稣基督超过大卫，耶稣超过约书亚，耶稣就是那真正新约的中保。耶稣超过律法，耶稣超过律法里面的祭司，耶稣超过献祭的大祭司，他在真帐幕里面为我们献上那无瑕无疵羔羊的宝血，所以能赦免我的罪。怎样赦呢？那第九章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要传讲下去的。所以请大家读最后一节的圣经，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约，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犹太人听得很生气，但希伯来书就是不能不这么讲。那旧约渐衰渐旧，有一天要归于无有。你们还以为靠律法得救吗？ No such thing. Absolutely impossible. Absolutely wrong. 你们虽然多么前后贯彻始终的错，还是错。因为呢，旧有渐旧渐衰归于无有，而你们要在新约的中保所留的宝血人，那是完全赦罪之恩。我们求主赐福我们。我们大家站起来，从第七节恭敬地读完这一段圣经，一同来读。一、二、三。那前忧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忧，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与着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有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民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 己所信用，就以前用为救了，但那见救见生就必归于无忧了。
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对我们传讲了这个信用的奥秘，信用的性质，信用是透过这个忠心受苦耶利米流泪的先知所应许下来，在最痛苦最失败的时候，神的刑罚来到，神的鞭打来到，神的管教来到，神的应许也来到，把永远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他，我们为今天领受的感谢主，就是保守他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有根有基，我们也结出果子，荣耀他的名。他的世界独存。